在非常感人，因为他们的祷告说求主赐给我们有自由。最近在香港有好几千个中学生，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得到自由，为什么？因为取消了这个会考，谢谢，不再有这个会考之苦啊，我们当中大概不少人从香港来的，就知道会考所造成的困苦是不容易胜过，所以他们取消了。不晓得这个将来对香港的学术界，对学术的水平或者水准有什么影响？但是一讲到考试呢，我就非常之震惊，因为啊。从香港来的人都知道，就是幼稚园学生他们都要一直想在考试里面能够名列前茅啊，很小他们就要懂得怎么样想是26个字母，懂得他们姓名，他们的住址，这个电话，能够背得应答如流才能够被接受。小学也要考试，中学也要考试，大学要考试，所以在国内现在还是有这个应考的问题，大考学术的考试，高考啊，会考。有一次呢，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叫那个叫做考怪考，因为那一天在考试的时候，那位教授。物理教授他突然间他说，今天我们的考试是叫做 open book exam， 这个是台大的一位名教授，弄到我们特别是我手脚无处，整本厚厚的物理教科书就摆在你手里，你怎么使用？那个叫怪考。但是今天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提醒你跟我都要通通都要统考，因为凡是信主的人呢，都要有这个灵命里面的试验，要考验，要测验我们是否是真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背答如流的把圣经的这个问题问答背得很好，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测验上我们得出很好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是否真正里面有那个向神的信心呢？我们是否与他建立一个美好又成熟的这一个关系呢？可能神就要接受一些考验来证明我们实实在在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因此雅各书虽然在这个改革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生命里面他有这个盲点，他把雅各书当作不属于圣经的一卷书。当然现在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雅各书的这个证实与否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雅各书是把生命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信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信仰要表里一致，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面要完全一样的，要 transparent。为什么现在神的国度里面缺乏有一些非常有诚信的信徒？为什么教会的领袖往往就失去应当有的诚信？因为我们的外面的人跟我们里面的人是不一致的，我们说一件，我们做事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雅各用图画的言语来告诉我们，我们 要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不然的话就像波浪在哪里打滚，不然呢就像花草过了几十年就过去了，不然我们就要像一些海里面的鱼会容易上吊，中了魔鬼的诡计。当然你要是再查考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这么在意里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他常从耶稣的生命里面看见一个从外面跟里面是完全是一致的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的身份来写这本书，他却是说耶稣基督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没有把我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来抬高他的身份，乃是以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管家的身份来写出雅各书，叫你跟我看见一个经历过与耶稣同生同死同复活的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贝。他着重他与耶稣基督的属灵的关系重于他的肉身的关系。因此我们从这里看见有三方面很重要的真理，愿主叫你跟我能够从这里能够看出统考的必然性。第二就是统考所产生的一些附属品跟产生必然有的结果。统考的必然性是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很清楚，我们叫这个试验叫统考好了，是一种福分。当然我要跳到十二节才看见这一个真理，但是第二节里面就是说你们在百般的试验当中，就是十二节里面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是一种的福分，耶稣基督也要受这个考验。马太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受洗之后立刻撒旦就进前来，由圣灵的带领叫他接受撒旦的考验。撒旦的试探是一种试验，所以虽然试探不是神，等一下子我们会讲到不是出神哪里来，但是说是神所许可的。保罗悔改信主之后三年在亚伯拉在哪里进修退休或者是苦修当中也接受很多的考验。信徒一旦接受洗礼之后往往也要面临到很多的决定，许多的抉择，许多的考试。因此本书这本雅各书是针对我们信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管家所要做写的一本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我的弟兄们，然后他前后一共有十四次讲到我的弟兄们，当然是包括姐妹，不是把姐妹放在外面。因为考验一定要来，而且随时会来。落在这两个字呢是不容易结识的两个字，但是我们会现在就接受到一些有危险的一些试验。我们不是故意去找苦难，我相信信徒不会去自找苦吃，但是苦难自会自动的会找到你门上来。 你没有见，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你认为一切都胜利的时候，哎，苦难来了。对于刚刚接受主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让你们灰心，而是告诉你们，这个也是信主的人常常在刚信主之后就接受到的一些考验。因为试炼是神给我们的，试探是撒旦拿来的，但是神也允许撒旦用试探来完成他试炼的工作。所以用不同的管道出现的时候，试炼是叫用百般的试炼，就是说你要做好准备，做好你生命里面的准备，灵命里面的准备，你一切在身体在心灵里面要准备说，假如试炼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对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准备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要有属天的一些姿态，属天的心态去迎接这个属灵的试验。什么叫属灵的心态呢？雅各就在地方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不但是喜乐，而且要大喜乐，这个是超过平常的喜乐。因为喜乐的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不断的储蓄，不断的要求，不断的填入，就像在银行里面不断的存进去，你在需要那一刹那就出现了，是一种价值观的累积，不是突然间会产生，乃是你要不断的得着。在我们退休会里面有一位执事，他生命里面是充满很多喜乐，因为他很感谢主，他说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为他感谢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忧愁的事情，或者伤心的问题，其实这位弟兄他也有很多的病痛，但是他并没有为着他的疾病，为着他身体上的问题，他在抱怨，他还是喜乐。因为喜乐不但是普通的喜乐，而是大喜乐。因为中文这个翻译有问题，所以他就用了大喜乐。希腊文是有层次上的分别，喜乐跟丰满的喜乐、圆满的喜乐是相当不同的。一种积极的性的向上 的喜乐，透过试验可以得着。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你感谢主，你今天你被刺伤了，你在没有要求试探来的时候，试探突然间就打到你面前。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为着你那一朵玫瑰有刺来感谢主。很可能我们都希望漂亮的玫瑰下面没有刺，可以随便给你拿，随便可以拿来，可以拿到这边拿到那边，但是有刺的玫瑰不允许你太过随便。求主叫我们经过试验之后，我们能够产生忍耐，因为你要是能够胜过得胜，在试验当中得胜的话呢，你就要常常的学习忍耐的功课。这个是属灵的真理，属灵的方法，因为要神要提炼我们更真、更纯、更精，就像约伯记第23章这一位 明明是受撒旦攻击的一个圣人，他却在极端的痛苦里面，不但外面的物质没有了，不但他家庭的关系失去了，连他身体上的健康也没有了，但是他还能够说，我因我的救主喜乐。在约伯记23:10说，因为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之后，我必如金经。非常美的一句感谢的话语。因为他知道试验之后，他就产生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忍耐呢，就产生他生命里面应当有的那个韧力。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多年前有一位弟兄给我们有一个徽章，我那个徽章不见了，但是那徽章上面是这样子的，一连串的英文字母 PBPWM FGHFMNY， 大概你们看起来也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他是说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for 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不要认为你已经做了牧师，或者你做小组长，你做了长老执事，你就完成了。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because 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什么时候神会 finish with me? 就是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God will finish with me. 不瞒你讲，我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很多需要向前继续接受修改的地方。所以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到了70岁，一切都很精炼了，不见得，还有许多需要修改。因为你越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给你的试炼，你就产生更多的忍耐力，越多的忍耐力就使到你有更多的定力，定力就是跟你属灵的程度很有关系。小朋友很容易看见一滴血就在那里大哭了。我们的很惊奇，我们的大女儿在小的时候去医生那里打针呢，那一针打下去之后，她会大哭一场。老二比他更厉害，看见医生的这个诊所他就哭了。那他就已经预测到那个痛苦是怎么样的，是为什么？但是感谢主，老三呢，他笑着接受打针。我这个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所以他特别勇敢的接受一切的挑战，他不怕任何的困难。弟兄姐妹，不要太容易看见流血你就流泪，也不要因为流泪你就又流血。反过来，应当以笑脸来迎接你的痛苦，因为我们此生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最后那个完美。约翰一书3:12告诉我们，我们要到永远到神面前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人。因此当你接受这个统考之后，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结果呢？有，我相信你的认知上面会有得着。你在13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什么认知呢？人被试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是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你要知道，试探不是有神来的，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试探神是赏赐给人恩赐的神，神从来不会试探人。不可说神试探我。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括了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讲了三方面，对不对？第一方面，神有一些他已定的命定的旨意。第二点呢，是神有一些他应许的永许的旨意。第三，是神有一些最后的他最终的旨意。所以英文来讲，一些是叫做 His ordination， He ordained His ordained will。 第二种是他的 permissive will。 第三种呢，是他 sovereign will。 所以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到底是讲哪一方面。神从来没有命定人接受试探，他只允许撒旦去使用他的试探来完成神的旨意。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位弟兄，他刚刚高中毕业在台湾，他做一个这样子在统考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当我为着准备考试的时候焦虑中，恳请你进入我心里，用你的平安代替那些忧虑和烦躁。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位高中生。另外他说：主啊，也许我在平时无数考试的过程中不尽都顺利，但求你给我一颗倚靠的心，在遇到挫折困难或颓丧时，可以单纯的信靠你，经历你的同在，而拥有心灵深处的平安和喜乐，以致不急躁不慌乱。你知道当你慌乱的时候，考试明明很简单的，你变成很复杂起来了。主耶稣，我相信你不只是考试的主。他把老师的考试当作是主给他的考试，也是人生的主。求你带领我未来的前途祷告，愿你在我身上的计划可以成就，不论联考结果如何，我相信你为我安排的是最好的，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的天父，我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因着信靠的带领，我可以放下重担，得着休息。谢谢你，奉主的圣名，阿们。是非常美的一个祷告。我在高中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祷告，我只是说：主啊，给我力量，阿们。这位弟兄他是认识神，他知道考试或者试探不是由神而来，而是神要给他生命里面有更多的认知。因此考试这个统考不但有知道，也有更加认知。认知什么呢？知道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试验是从私欲里面来的。人受试探是我们私欲在作怪，我们的欲望太大了，我们的自我太高了，以知道我们把这个中性的私欲，无论食物无论是欲望，都是中性的，不是这个负性的，我们往往把它当作是这个私欲不好。但是我们容忍，我们使用了我们的私欲。十四节告诉我们， 乃是被自己私欲牵引出死来。我们看出四个步骤。第一，我们会心动，心动之后呢，假如你不会受引诱，就不会引进这个私欲，假如你不引进呢，就不会有行动，不会有行动呢，就不会生出死亡来。所以人要是记住这几点，试探是一定会有的，无论是眼目的，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外面来的，无论是耳朵的，都有，一定来的。但是假如你不要让这些试探或者试验自己的欲望成为你的痛苦，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你就得胜了。记得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第八节讲什么？人不要自欺，神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能轻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属灵的一种信心的一种因果律，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的，不要从情欲收败坏；你从圣灵撒种的，不要从圣灵收到什么永生。对了，收到永生。做管家的，我们要管理神家的事情，我们管理我们心里面，我们要管理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要使用，要重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不但知道我们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不但知道我们的私欲会作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另外三方面，我们不要玩火。试探有是真实的，而且很多危险，很多很小心。不要明知故犯，这些例子是太多了。大陆上的包二奶、包三奶，甚至包四奶的，到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笑话。第二，我们要远避诱惑、引诱，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叫我们要 flee， 要逃避，要远避试探。所以一共有三个 F， 一个是 flee， 要逃避；第二呢，要 fight， 要跟他斗争；第三呢，要 fly， 要向神来高飞。但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要如鹰展翅上腾，要 fly 到神的地方。所以要远避呢，不是只是飞，只是逃避，而且也要准备应战。不但是应战，而且要飞到神的面前。孙子兵法说三十六招走为上走，不是在那里再观看一下子，摸摸看看。约翰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约瑟特别是约瑟的生命给我们看见，他没有因为他女主人的喜欢他就陷入在陷阱里面，反过来他得胜了。因此在读祷文，刚才我们一起祷告，主告诉我们祷告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试探是必定来的，不要玩火，我们要远避，我们也要第三不要推卸责任，不要叫别人做你犯罪的理由。什么叫做我不知不觉的就跑进去了，我什么这个不过是一个大环境，人家都这样子做我也如此做，不能够说我不能不做，真的吗？ 还有那都是他不好，他引我的，他勾引我的。你知道了，我的人性是败坏的，因此就陷进去。这些都是一些避免试探我们应当注意的，不要玩火，要远避是有活。第三，我们也不要推卸责任，不要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一段圣经不是停在这里，这里突然间雅各从十七节告诉我们很宝贝的真理，讲什么？第十七节，请我们一起读：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在他里面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感谢主！在试验的功课里面，有神的恩典在扶持我们。神的恩、神的爱、神的慈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他把万物都赏赐了给我们。当你想到万物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什么。你要是想那个我们手抓不到的空气，那是神赐给你；你要看见美丽的阳光，那是神赐给你的；但是你亲爱的家人也是神赐给你的，你的家产、你的汽车、你的洋房都是神赐给你的，你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恩赐。很多人图画画得非常好，谁给他呢？上面给他的。你的音乐非常好，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可以去买来的。各位，这各种是多种的恩赐，是神的赏赐，不单是恩典，也是神的赏赐，是丰盛的恩典，是越领受就越得着更多的，所以神给我们是恩上加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了，不但是领受了，而且是要恩上加恩。简单的把刚才讲神的恩典，这里我们稍微注意，里面一共有五个方面。第一方面，神的恩典是最好的、上等的 top rate， 没有比神的恩典还要更好的，所以叫做美善，没有不好的恩典。这是我们感谢主的时候，当我们有姐妹名叫 Grace 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 top rated women name， 上等的。第二，神的恩典是全备的，换一句话来是应有尽有的，等于你跑到一个很好的、很好的 supermarket 里面，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应有尽有的。神的恩典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全备的。第三，是从上头来的，换一句话来讲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属天的总比属地的是好的多了。第四个恩典是从众光之父哪里来的，代表什么？代表是有无限的创造，有生命的源头哪里来的。我很喜欢讲的就是这个太空望远镜哈勃，现在发现太空每天都在改变，每时刻都在爆炸，每时候都有在创造。为什么？因为神的创造是无限量、不止境的，生命的发生还在继续。最后，神的恩典是不改变的，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当你想到神的恩典是不改变而且不转动的，你就想到耶利米说， 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 Every day anew， 每一天都是感谢主，都是新的。因此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迎接每一天，就算没有太阳在哪一天也要感谢主，因为可能别的地方需要水分。假如是下雨的太大了，你也要感谢主，因为农夫需要那些水分。因此当你跟我都是神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记住是神给你跟我的特别的恩典。那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我能够领受到耶稣基督给我拣选的特别恩典？为什么？因为神叫我们成为他出熟的果子，宝贝的果子，一个有价值的果子，被分别出来的果子。感谢主，神给你跟我是蒙恩人，蒙恩人。一位在监牢里面的年轻人，因为他在 New York 的监牢里面已经住了好几年，他在监牢里面认识主。他跟我的那人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感谢主，他说我很感谢主，我终于认识了主，我在这个被关起来的地方我觉得自由，因为我在外面飘儿郎当，我在外面到处逃，一点自由都没有。现在我认识神，我得到生命里面最大的自由。他还要感谢主。我不晓得神让你在他面前有没有为着你的恩典来感谢，要是有的话，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每个人站起来说我的领受的恩典有多少。神把万物赐给我们，叫我们要尽情的享受，对不对？你有多少时候感谢神为你预备的一切，还是你为着你没有得着的你在哪里埋怨神呢？不错，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有万物，叫我们去享用去享受，对不对？哎，好像我们没有回应，对不对？真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享受什么？享受万有吗？可能这个问题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总想要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忘记神不是叫我们享受恩典，而是享受恩典的主，对不对？我们往往在享受高楼大厦，就没有空享受神的同在，因为那个地板脏了啊，不断的在那里擦干净。我们在享受名牌汽车，就没办法与神交通了，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脏不良的地方要改好。我们 要有这个家中小宝宝，那小皇帝，我们就没有神，没有享受神给我们的怀抱。你们想到这些恩典本身可以造成你阻止你享受神的一些原因。因此我们应当感谢神赐给我们有万物我们可以享受，但是千万不要沉醉在万物当中，就算是最美的最好的最难得到的，不要沉醉在其中，要享受赐下万物的征程，好吗？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透得过这些东西带来的考验，叫我们通通都能够及格，能够成为你灵里面所使用的每一个新的新造的人。感谢你，你叫我们做管家，不是叫我们做主人。我们将一切的祷告，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放在你手里，愿你叫我们能够放在你手里，蒙你再使用。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